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4回。既然弄明白了两个人的死因，韩立只能祝这位上了黄泉路的师兄是一路顺风，早日投胎，便毫不客气的在两个人身上摸索了起来。嗨，反正都已经挂掉了，两个人的储物袋韩立自然要笑纳了。一遍搜过去没有找到，他神色凝重了起来，又仔细的查了一次，还是没有。忽然韩立觉得汗毛忽的一下全竖了起来，心跳也砰砰的变速加快。这里竟然还有第四个人存在，就是这个人取走了储物袋。虽然此人十有八九早已离开了此地，但也不能保证这位不正在附近观察着，以这两具尸体做诱饵，正试图寻觅他的破绽。山崖的对面是大片一人多高的茅草地，极易掩藏人的行迹，而韩立呢，正好背对着草地，面对尸体半蹲着，这更让他不安了。也许那个人就躲在自己的背后。韩立的身形未动，仍保持着蹲立姿势，从后面看去似乎仍然专心于面前的尸身，可实际上他打起了12分的精神，已悄悄取出了法器和符箓，其神念也无声无息地散了开来，试图找出可能存在的狙击者。神念探查的结果没有让韩立意外，附近一切正常，没有异常的灵气波动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就是真有人躲在周围，其人也肯定用敛息术收敛了自身的法力，自然探查不到。而韩立用神念搜索的用意只是在打草惊蛇而已，最起码让想象中存在的对手不敢轻举妄动。而结果呢，也真如他所料那样，要么他杞人忧天，自己吓唬自己，根本就没有人在这里，要么会试者见没机会可乘，一直收敛住气息，不打算出手了。片刻之后，韩立站起来，转过身子，向大片的茅草地冷眼打量了数遍之后，接着一言不发的突然一跃而起，几个起落后就变成了黑点儿，渐渐远去了。当韩立的身影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，原本安静无比的茅草丛中，一阵哗啦啦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接着一个纤细的人影走了出来，竟是一名白衣飘飘的少女。这女子看似年幼，只有15、16岁的年纪，但相貌清纯，一脸的天真可爱状，在这生杀之地会出现如此精灵一样的可人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从服饰上看，少女应该是偃月宗的门下。少女看了看韩立消失的方向，抿嘴一笑，竟老气横生的自语道，胆色心智还算不错，就是法力差了点，自己看起来似乎问题更大，没有多少潜力可挖，否则等回着出去后，倒真是个可造之才。不过看他最后跑掉的身法，似乎是世俗中的轻功，而且还不弱的样子，还真是有趣。少女轻托起了尖尖的下巴，大大的眼中露出了颇感兴趣的神情。如果让韩立听了这番话，只能惊的是目瞪口呆呀，对方说的太中肯了，只寥寥几语就毒辣的指出了他身上的所有长短处，似乎比他自己还要更加了解他。先放过你一马，我还是先忙正事去吧，不过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小家伙你可就没有这么容易过关了。少女耸了耸鼻子，生成了一个调皮的浅浅皱纹，有些不舍地说道，似乎韩立啊成了一件他新到手的玩具，对他的吸引力颇大，让其不想就此离开。 最终啊，少女嘟着个小嘴儿，还是抬手掏出了张符箓，一挥手，整个人在一阵耀眼的绿光下消失不见了。如果有人在当场看见此景，恐怕会立刻心痛的大骂此女败家，竟把修仙界难得一见的木遁术符箓就这样随意的挥霍掉了。这可是终极阶段的符箓啊！要知道，一般人有了这木遁符箓，那还不当传家宝供着呀，只会在事关生死之时才会用出，它可是逃出升天的最佳利器。这一切韩立不知道，当然也不会心疼，更加不会知晓有这么一位来头不小的女子惦记上了他。他还认为自己轻松地摆脱困境而庆幸不已。不管那里是不是真潜伏有人，韩立都不打算追究下去了，毕竟越靠近中心处，敌人呢只会越来越多，像这样巧计设伏袭击他人之事，逐渐会成为家常便饭，时常会发生的。保全自己的小命，尽力的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斗，这才是韩立目前行动的准则。更何况韩立也并非在那两具尸体上真的一无所获。想到这里，韩立伸手，一团近似透明的丝线团出现在了手心，这就是他临走的时候顺手捞到之物，是那件击杀了巨剑门弟子的现行法器。韩立微注入了些法力进去，这丝线逐渐随之绷直了起来，最后呢竟成了条近十余丈长的笔直丝条。韩立随心驱动了丝线挥舞一会儿，立即就感觉到了此物的妙用。这东西用好了，真是一件阴人的最佳武器啊。凭着它近似隐形的特性和弹性十足又锋利无比的切割性，韩立自信能让敌人的头颅掉下的时候，对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真不知道此丝线到底是用何物炼制而成，若是长度更长的话，岂不是更加妙用无穷啊。韩立兴致所起，驱使着丝线将附近的十几棵大树全都一切两截，毫不费力，这让他欣喜不已，比想象中的还要好用得多。韩立不知道，就在此时，离禁地中心区不远的草地上，狭路相逢的两伙化刀屋和清虚门的弟子正厮杀的是不可开交。因为一方都有五六人的样子，倒也实力相当，棋逢对手。这是此次血色试炼中的第一次团伙性质的死斗，为的都是想抢先进入中心区以摘取灵药，如果能将对手就近消灭在此，那当然就更加称心如意了。最后的结果还是清虚门的道士们技高一筹，击杀了大部分的对手之后，率先闯进了中心区。在那里不仅有各种奇花异果等天地灵物，而且还有一些实力强大的一级妖兽守护着他们，足可以和筑基期顶峰的弟子比较高下。每次击杀了妖兽把药采走之后，只要此地再诞生出灵药来，那妖兽也会同样的莫名出现，虽然和上一头不一定种类相同，这令各派的高人对此也是百惑不解呀。而且历年来各派弟子只能在中心区的外围收集灵药，靠近里面的话会被一些还在生效的禁制和陷阱给困住，或者直接杀死，并且里面的妖兽也是更加的难缠呢。凭他们这些小卒还是无法击退，因此只能老实的在外围待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不管清虚门的弟子 能否先下手为强，采得了灵药。此时的韩立却遇到了禁地之行中最大的危机，在某个交叉的路口处，被一名巨剑门和一名天血堡的人前后堵住了去路。这名巨剑门的大汉韩立熟悉得很，正是那名曾瞪过他的络腮胡子。现在呢，他正狞笑着望向韩立，一副要报仇雪恨的样子。韩立觉得嘴里有些发苦，没想到没想到啊，自己是千小心万谨慎，还是被别人伏击了，而且还是最恶劣的情形，以一对多人呢。此时他所处的地方是资料中被称为一线天的地带，环境极为险恶，若不预气飞行，整个地段就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往中心区了。而小路的两边则全是陡峭无比的险峰，即使是韩立这样身怀世俗武功、轻身功夫不弱的人，也不敢轻易的尝试攀登。至于玉器飞行，直接从上空飞过，那更不用提了，绝对是自杀的行为，是明目张胆的给人当靶子袭击，没有必要。各派弟子谁也不会干此蠢事，并且以往前辈们的惨痛经历也告诉了他们这一点，玉器飞行绝对是禁地内严禁的行为，否则就只有是沉尸的下场。韩立进入此地犹豫了好大一会儿，但最终还是没敢抄近路从山峰上飞过，所以啊，只好老实的沿着小路慢慢徒步而行。当然了，鉴于此地的凶险，韩立加了12分的小心，一路上时刻把神经绷得紧紧的。而就是这样，当他刚走过路口的时候，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没有丝毫的预兆，就被这二位堵住了前后的退路。韩立看到络腮胡子凶恶的表情，就知道此时再耍嘴皮子那是毫无用处，就先给身上释放了个防御水罩，接着呢又把飞天盾寄放出来，手中再扣上法器金夫子母刃和仅有的几张初级高阶符箓中的土牢术。络腮胡子和身后的那位冷眼看着韩立的一举一动，没有丝毫想要阻止和抢攻的意思，看起来二人呢都是信心满满的，觉得收拾韩立实在是小菜一碟呀，所以才显得如此的从容。这也难怪啊，见身后的那个人就已是12层顶峰的弟子，更别说络腮胡子是13层的功法了。他们面对韩立这个11层菜鸟，自然觉得十拿九稳，小事一桩啊。韩立见此，舔了舔略微发干的嘴唇，暗自冷笑了起来。对方既然如此托大，他自然要充分利用这一点。于是不动声色中，韩立向一侧移动了一下身形，让自己和这二人成犄角之势，省得背负受敌。果然这二人没有趁此机会攻来。面对踏入修仙界以来所遇的最强劲敌人，韩立倒不怎么畏惧，也是虽然接力避免和他人打硬仗，但这并不代表对自己没有丝毫信心。韩立自负虽然法力差了一大截，不利于打持久战，但身上的顶级法器和符宝足以弥补这一切的差距，而且实在不行，他把天雷子祭出消灭其中一人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只是他舍不舍得用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不过韩立啊也有一些疑惑，为什么络腮胡子和天雀宝的人没有厮杀起来，反而联手？这对同一门派的师兄弟来说倒也属于正常，但这二人明明不是一个门派之人呢。
小子，你胆子不小，在禁地外的时候竟敢调侃我，还和那个贱人眉来眼去，现在拿着命赔罪吧。
然后此人一掉头对天雀宝的人讲道，
严兄弟， 这小子和我有梁子，交由我一人对付就行了。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此人，要让他知道修仙界不是那么好混的，下辈子得罪人前先把眼睛擦亮了再说。天雀宝的人听了双肩一耸，不在意地说，随你的便，我在一旁照应点就是了。哎，不过可别像上次那样啊，阴沟里翻了船呢、啊、否则又欠下了一次救命的人情啊。哎，那上次绝对是个意外，现在对付这菜鸟，我拿出一半的实力就绰绰有余了。络腮胡子先是脸上一红，但随后把嘴一撇，轻蔑地说道，哎，行了，你好自为之吧，我可不希望有一天为此而听到你的噩耗，毕竟多年的酒肉朋友了，再找一个脾气相投的还真不容易。天雀宝的人把头一摇，似乎对络腮胡子的自大大感头疼，不过他也不认为眼前对手会对自己老友构成什么威胁，再说他还在一旁注视着呢。韩立在一旁把二人丝毫不避讳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这才从中啊听到了一些门道，也弄清楚了心中的疑惑，这俩家伙竟然原来就是朋友，而且还是那种关系不错的样子，这可麻烦了呀，这二人肯定对联手对敌比较默契，比普通人的临时联手可难应付多了，听对方的口气似乎配合过还不止一次的样子，韩立不禁大为郁闷，看来只有出雷霆手段先重点解决一位，剩下的另一个就好办多了，不过这也太邪门了吧，原本就是各派弟子随机传送的，可还能让他们凑到一起传送到一个地方，真是没天理啊。韩立不知道啊，天雀宝那人心里也在得意洋洋地想着此事。此人见络腮胡子走向了韩立，就不由得思绪翻动，想起了和好友能聚集在一起的最大功臣荣灵符。这高阶荣灵符这东西还真是好用啊，只要在踏进禁地的前一刻，在自己和好友间同时使用此符箓，就可将二人的灵气暂时连结在一起，被禁制传动到了一个地方。虽然听人说能成功的几率只在五五之间，而且价钱还贵得出奇，远在普通初级高符之上，可他们毕竟成功了，并埋伏在此地，联手干掉了数名从此经过的各派弟子，大获丰收啊。再说他严某人可不傻，花大价钱冒奇险来这禁地，可不是为了那么多人都虎视眈眈的灵药，只是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在此杀人夺宝，大捞一笔而已，还不会有任何后遗症。相信只要他们两个人联手，而不去碰那些看起来棘手的高手，想必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此目的。接着等差不多的时候，就收手，哎，找个地方一躲，一直待到时间到了的时候，就可安安全全地从此走出去了。这真是个完美至极的计划，也只有自己，只有自己才能想得出来。天雀宝这个人呢，一想到出去后的美好前程，不禁飘飘欲仙起来，心神自然没放到即将发生的大战之上。这个时候啊，络腮胡子摘下一个绿皮口袋，狞笑着向韩立靠近了过来，似乎要出手的样子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他那位好友的提醒起了作用，他在半路上还是使用了一张符箓，让自己顶上呢起了一个绿色的光罩，加强了防护。见此情景，韩立皱了一下眉头，有些头疼了。他原本对灵兽山的手段颇为害怕，准备利用这个人的疏忽先干掉此人，可现在对方防护法术施出后，这可就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做得到了。当然了，如果将天雷子祭出，这个人就是有再多的手段也没用，他那是一次性的消耗品，
不到生死关头关键场合，韩立是不打算用的。既然这人不行，韩立自然把主意打到了另一侧的天阙宝弟子身上。看到那人正倒背双手抬头望向天空，正思索什么的样子，一点儿也没有留意这里发生的一切，韩立心中大喜，知道有机可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5回。